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从那个国家或那个民族来的一个人互动过，但是就一直非常的厌恶，非常痛恨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但是自从我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以后呢，我遇见不少从这个国家来的人，遇见不少这个民族的人，而且他们都是我所认识的最善良中间的一些人群里面的一些人，毫无例外。在80年代初期，我甚至于在一间从那个国家来的银行企业中间做过几年的事。大家可以想得到这是哪一个国家吗？那么在我继续讲下来之前呢，我要先对我们当中凡是有日本血统的人，或是你的亲朋好友中间有日本人的，请你原谅我过去的无知。但是在这个不光彩的背景之中呢，我也特别能够对古以色列古时一个先知的心情呢，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同情。大家也可以想到那个哪一个先知吧？可以想到吗？约拿，没有错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约拿开始去思想一系列的这个从约拿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到底约拿这个先知，他对我们今天到底还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熟悉约拿的故事，不但是这是儿童主日学里面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甚至于很多非基督徒的这个媒体中间呢，也都常常会提到这个约拿这个故事，就是很多非基督徒也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叫约拿，他三天三夜的在鱼的肚子里面，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传奇故事。但虽然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熟悉这个约拿他这个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这个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因为往往熟悉这个故事的本身呢，而忽略了里面真正我们需要学的教训。那我也先要澄清一个观点，就是有不少的学者呢，或者是解经家呢，他们认为约拿书的记载啊，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甚至于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在一个鱼的肚子里面能够生存三天三夜，然后被鱼吐出来之后还是活着的，很多这些事情听起来似乎是一种神话故事。那么因此很多的这些学者专家呢，就把这个约拿的这个比喻呢，约拿的记载呢，看成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指出来基督徒逃避神所托付这个使命的时候，它里面的一个危机，或者是要指出来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以及世世代代以后基督徒对于非信徒会产生的一种属灵的偏见。所以这从这些学者们的角度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比喻。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约拿他的侍奉，尤其是耶稣基督自己三次的在福音书里面提到约拿的事件，而且用约拿的事件来比喻他自己的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耶稣基督都把约拿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的话，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说，约拿整个故事记载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约拿书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呢，不是在于说约拿如何在肚子里鱼腹里面生存了三天三夜的是个神迹，而主要的是讲了神他的心意跟神的作为。我们怎么看呢？在约拿书其实很短哦，约拿书总共只有几节，大家知道吗？总共只有48节。虽然说有4章，但是加起来只有48节，但是在48节里面呢，有39节都直接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或者提到神，或者提到神的作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故事所要强调的角色不是约拿，而是神自己。另外呢， 从这个书的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它的首尾呼应。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说明什么？这是说明神要约拿去向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一篇整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却怎么说呢？神却自己解释他的作为， 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整本书以宣告尼尼微审判他们的这个罪恶开始，到什么，到宽恕他们的悔改作为结束。这是神的一个作为，神的一个心。同时约拿自己也非常明白为什么这整件事情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他自己对神的了解，他自己对神说为什么他会生气，为什么他要逃。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也就是说，约拿根本其实一开始就明白神的心意，只不过他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明白神的心意是切切的希望世人得救，但可惜的是，约拿因为他自己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他误以为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是犹太人的特权，所以他不希望别人能也同样能够享受这样的好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看约拿书，它总共呢，它其实有三个很主要的意思。那么我们以后一系列的这个约拿书的信息，就会围绕着这三个主要的信息来谈、来了解。而且从这三个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也可以去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来反思自己，到底约拿书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那么首先，约拿书所要说的是说神，他有无条件的怜悯去对待一个败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神所造的，但是却因为罪的缘故败坏了，但是神却没有因为败坏了就抛弃了这个世界。神还一直不断地想要重新挽回，重新再造这个世界，所以他有无条件的一个怜悯，他的怜悯也不是有条件性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神有不止息的恩典，执着地去拯救世上的世人。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神更爱的是这个世上的人，这些带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而且神的恩典是追随着他们，神一直在的一种很执着的心去拯救这些世上的人。那么而且神的这个拯救世上的这行为呢，就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所以他在第三方面，就是神是以约拿为一个记号预表，他要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实现最完全的救赎。所以这是约拿书里面三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提醒呢？相对于神的心意跟神的作为，我们可以对比约拿他所怀的心态跟他的行动，用来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对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责任而言，我们的心态跟行动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光景，以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跟行动。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按照这三个信息来稍微的了解一下约拿这个故事的开头。第一个就是神有无条件的怜悯去对待一个败坏的世界。从一开始，神主动的将他的话临到约拿这个先知的，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大家要晓得，尼尼微城在当时是以色列敌国亚述国的一个首都。那么根据历史上面的记载，我们也都知道亚述人在那个时代里面是相当残暴的一个民族，他们有非常恶毒的一种军事的野心， 他们去征服的时候，往往用一些非常没有人道的一些手段来征服他们的敌国。那么甚至于他们自己都承认了，当我们来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尼尼微这个人听见了这个神宣告的所宣告的审判的信息之后，他们愿意回转，甚至于这个尼尼城的王都宣告什么？宣告说：“哦，对不起，哦，我没有放那个哈。”他宣告说：“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个王呀，向他全城的这个人民宣告说：“个人要回头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自己的这种的残恶。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差遣他的先知去宣告审判即将临到的这个警告，正表明了神对世人的罪的一个态度。我们都明白神不会对罪视而无见，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圣经整本都告诉我们说，神因为人的罪而震怒，而且也不会也不能够容忍罪。但是神对罪人的态度却是没有条件的怜悯，无禁止的怜悯。只要人愿意悔改，只要人愿意归向他，神一直都准备好了，随时会接纳他们回到他的怀抱里面，跟这些世人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从接着这个故事的发展，到了第三章，约拿终于进了这个尼尼微城。他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纵使你不了解这个，还不清楚这个故事，你可以想到这个先知，他曾经不愿意去的，现在勉强去了。那么你认为他宣告这信息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呢？他是大声疾呼，非常迫切的要每个人都听见，还是说不过是尽尽责任啊？再过40天神就要倾覆了，他走了一天而已啊，他是不是很随便的只是说说而已，只不过是尽下责任，敷衍了事而已。但是纵使他敷衍了事，他不是大声疾呼的，但是这些人听见这些话，听见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宣告，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接着从第5节开始，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纵使尼尼微人的恶已通天了，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没有限制，神的怜悯并没有条件的，他依然会使用约拿去宣告他的警告，好叫他们有机会能够归正，得免毁灭的刑罚。因着神的怜悯，尼尼微城所有的居民的命运就得到改变了。这是神第一个从约拿的神向约拿的吩咐里面，我们可以去了解神的怜悯。那么第二方面，就是神有不止息的恩典，执着的去拯救世上的世人。约拿的名字意思是什么？ Jonah 这个字，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鸽子的意思，鸽子。那么他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的儿子，这个字亚米泰其实就意思是真理的意思，他是真理的真理之子。所以约拿他是一个鸽子，他是真理之子。 神差他去向尼尼微城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但是神差去的不是一个震怒的一个先知，而是一个和平的鸽子的记号。神也带差一个鸽子去，鸽子除了一个和平的记号之外，鸽子还有另外一个，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回想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等到这个洪水快，等到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挪亚将的鸽子让它从这个方舟飞出去之后，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是这鸽子的这个嘴上是叼着一只什么欣赏的橄榄叶子，那么挪亚就知道说什么，挪亚就知道说地上的水退了。换句话说，鸽子在旧约的这个意表里面还表示说神的审判已经要结束了，新的气象正在开始。所以即使是神差约拿去宣判一个整个城要倾覆的一个信息，可以说神其实是差一个代表和平的一个鸽子去，或者说是代表神的救赎就要临到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意思。就即使尼尼微城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的残暴邪恶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机会，神仍然愿意去拯救他们。但是神要实现他的计划，他要使用他的仆人约拿去宣告他的旨意。神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所选择的方法是差遣这个和平的鸽子去，这个真理的鸽子去。那么如果你我是约拿，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我不是约拿。但是约拿却是怎么做呢？他却起来了，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约拿他其实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神有怜悯，他明白神有丰盛的恩典，他明白神有无尽的慈爱，他明白如果说神的话语一临到尼尼微城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悔改，就会归向神。但是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虽然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尼尼微人，但是这个带着爱国主义的约拿，带着这个民族主义很非常浓厚思想的这种这个约拿，他认为上帝的救恩是犹太人的特权，不应该给这些邪恶的人，不应该给他们的敌国亚述人去得着的。所以他逃跑。他虽然领受了神的托付，他虽然是神的先知，但是他却成为一个落跑的先知，他脱逃了。所以英文讲了 He went AWOL， 对不对？他就 干脆就逃掉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去执行神要他做的工作，他反而向什么相反的方向去了。大家知道他是在哪里吗？他是在西班牙的南边，是地中海的最西端。那么约拿现在人在哪里呢？在巴勒斯坦这边，在地中海的最东端。所以什么 一东一西，他完全往相反的方向去。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逃避神，他以为他远远的离开神，神就会放过他。他以为他远远的离开神，神去拯救这个尼尼微的工作就不能够实现。但是神却怎么做呢？神没有放过他。神之所以没有放过他，是因为神他不愿意让尼尼微城的人因为没有听见他的审判的信息而失去了悔改的机会。这神怎么做？第四节开始，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体会到神的恩典了。 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执意的要给尼尼微的人得到一个拯救的机会，同时他也以恩来挽回这个落跑的先知啊。但是神用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些手法。虽然约拿以为啊，他已经比孙悟空更厉害了，他一跳已经超出了如来佛的手掌了，他可以安心的、很安稳的在这个船舱里面睡觉了，但是神却没有任凭他去。这正是神的恩典，正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纵使有的时候我们任意放弃神，神也不会轻易放弃我们。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轻声很温柔的呼唤我们，有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好比风浪般的一些很激烈的方法，但是为的是要唤醒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你知道我在得救以前有人带我查经、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不过在这里也值得再提一提。有人带我们查经呢，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查路加福音，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查完整本路加福音，那我就做了一个结论了。我的结论是说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在那个时候就决定我放弃了要与神和好的一个意愿，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在我做那个决定之后不久，神就在一个夏令会里面，圣灵触动了我的心，叫我归向了神。在我信主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也因着自己的软弱，我离开了教会，我也成了一个落跑的基督徒，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或者保罗所说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我竟然能够还以神的仆人的身份站在这个地方，神拯救的恩典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的拯救，神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爱我们他就不离不弃。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拿这里可以体会到的神的恩典。那么第三方面，就是神以约拿为一个记号，预表他要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一个最完全的一个救赎，最后跟最完全的救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很简单的说一说，因为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在马太福音第12章、16章以及路加福音第11章三处的地方，耶稣直接提到约拿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讲到的约拿的神迹。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12章这一段。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在这个地方，耶稣是用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一个历史事件指出来，那将来要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件，就是他的死、他的埋葬跟他的复活。那么从约拿整个故事的这个发展来讲，以后当我们再有更多的机会去读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整个故事的布局里面都是神在掌控整件事情的发展，神开始，神结尾，中间每一段每一步一步的这个发展都是神自己在那里控制，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脱离他的掌控的。他的任务，这个船，这个风浪，这条大鱼，神所造一个蓖麻一夜之间长起来的，或者被这个虫子一夜之间把它给吃掉的，炎热的东风，尼尼微大城里面的这些不分左右手的这些人跟这些里面的牲畜，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纵使约拿自以为是不顺服，他埋怨神，纵使尼尼微人他们邪恶，他们残暴，他们掠夺，但神都不会放弃他们。 神的怜悯跟恩典远远的超过这些。整个约拿的故事就是在说明神如此的爱，如此丰盛的慈爱跟他的怜悯，最后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彻底的显明在世人的面前。那我们回头想一想，那到底这约拿的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约拿书就好像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对着世人，然后这个镜子对世人，神在这个镜子里面向我们人说，其实你们不懂我的心，其实你们不懂我的心。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懂神的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当中现在还有哪些人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也不愿意相信神，你也还不晓得到底有没有神存在，或者说你还不能够很清楚的很肯定的相信说耶稣基督为了救你而舍去他的性命，纵使你不愿意相信他为你的救主，但是他还是向你伸出双手，他还是希望你随时会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去。纵使你现在还有很多关于神的问题没有满意的答案，但是神已经在历史中间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了他爱你的心。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当你还是活在这个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当你还在道德生活上面非常的软弱无能的时候，当你还在那里向神争天的时候，当你还在向神敌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救你而代替你的去接受罪应该有的刑罚，他甘愿的舍去自己的生命在那羞愧残酷的十字架上面受死，这是你应该知道的。而且我盼望神如此的心意跟他的作为能够唤醒你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望而归向他。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可以像约拿一样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如同约拿他不愿意神的拯救临到于尼尼微城，因为他鄙视尼尼微的人，他仇视他们。那么你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否也会对某一个人或者对某一些人或某一种人群带着一种成见而不乐于见他们也得着福音的好处呢？甚至于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不配蒙恩得救呢？那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人，我们看为异类的人，那信不同宗教的人，那些非法移民，这无家可归的街头的露宿者，这些 无神论中间的一些激进分子，这些脱离了传统男女异性的那些同性的人、变性的人、双性的人、无性的人、不知性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些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的这些人群，对于他们我们是否愿意尝试的去爱他们，还是继续以傲慢的心去藐视他们？在我们的救赎观念里面，就神的怜悯而言，我们会认为有些人是无可救药的吗？还是说神的怜悯可以超越我们的偏见，他可以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也就是说借着我们的生活，借我们的言行，神也可以挽回他们？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也可能会让我们一时的感到扎心，但是它这些都是不容我们忽略的一些反思。其实我们不是也曾经看过或听见神的恩典往往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机或地方像这些意想不到的人群而成就了一些很意外的拯救吗？我有一个老师，他常常说，如果神可以拯救我这只老狐狸，神就可以拯救任何人。为什么这么讲？我的老师叫做 George Fox， 他的 last name 是 Fox。 他说 If God can save this old fox, he can save anybody。 我相信我们这句话虽然说是他常常讲的，但是 你知道我们我这个 George Fox 我的老师，他是生在印度，他是生在印度的加拿大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在印度的宣教士，他是在一个宣教士宣教的这个家庭里面生长的。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间的什么罪魁吗？保罗也可以说，如果神可以救我，神就可以救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这是我们第一个 要反思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有些人把他当成敌人，觉得他们都不配领受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配偶都当成敌人了，吵架的时候或者不满意的时候，有埋怨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把他们当成敌人来看，都觉得他们不配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反思一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是否也会如同约拿这样一个落跑的先知，也有意无意的成了一个落跑的基督徒呢？我们是否也会好像离开了那曾经想要跟随主、服侍主的初衷？我们是否也会用各样的理由去躲避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或者我们偏离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学习的环境里面，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主的门徒，我们的灵命操练上，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神所加附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但是我们用尽各样的理由去脱跑，我们各样用尽各样的理由不去尽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用各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为什么我们远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客套话，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口头禅。我们的主在约拿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就是神有丰富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足够任何人用。他天天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天天要借着他的子民，借着你跟我去呼唤那些依然不认识他的人去归向他，他天天的用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跟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好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的荣美。你愿意这样去做吗？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去依靠着神的恩典，去履行他所给我们的使命呢？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姐妹、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我们有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明白，我们有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托付。就如同约拿，他非常清楚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个托付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给自己理由不去履行。但是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恩典，至终约拿没有离开神的手，神没有放弃他，神也不会放弃我们。神非常的执着于将他的恩典显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也愿意去跟随神，跟随主的脚步，得着神的恩典，好叫他的恩典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叫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一切的颂赞归给他。